他结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布勒加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 得平安。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的话语。那啊，今天的讲员是我们的侯小阳长老。那他2004年在我们教会受洗归主，那并在教会聚会一直到现在。他从事金融投资职业，负责教会的财务事工。那他今天传讲的主题是门徒培育在职场系列信息四，在工作中成为祝福。
大家可以听见吗？对，这是第一次站这个讲台，比较紧张，所以想必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是门徒培育在职场的第四讲，在工作中成为祝福。成为祝福，乍一听好像是跟我们职场不太相关的事情，因为一提起职场，大家所想到会是什么呢？在第一讲的时候，林念长老带我们有做过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忙字是我们大家回复中频率最高的那个词儿。想一想，是的，过去10年我们经历了什么？狼性文化，996，每个打工人都想躺平，都想我不想卷了。好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00后开始进入职场，开始整顿职场，所以过蛮多的段子让我们觉得可以透口气了。但是新时代有新卷法，过去2年 AI 是发展得很快，所以 AI 代理 AI 小龙虾的性能也在过去的2年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不知道我们的 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公司在今年有没有开始部署 AI 代理 AI 小龙虾？在过去我们是跟人卷，在未来我们会跟 AI 卷。当然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她本身的工作范围也是比较广，在白天早上的时候要看看十五五的规划是怎么样子，在下午的时候要看看美伊战争是进展到了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在晚上呢要看看英伟达、谷歌还有微软他们有没有发布新的 AI 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工作的体感相当的差。除了忙碌，大家对于职场的印象可能还有其他的，在大陆我们叫做甩锅，在香港我们叫做卸薄。关于卸薄，香港的话剧圈曾经是出了三个卸薄操，涵盖了高层、中层和低层，所以总有一款卸薄操在你的工作场合中你是经历过的。除此之外，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职场也常常有各样的 PUA， 这种 PUA 体现在年底评价你过去一年表现的时候会是说这是平台的贡献，但是到了年初的时候设定你今年的 KPI 的时候会说，哎，你这个人很重要的。所以情绪的勒索也是我们职场中常见的。所以看来，在这样看来，我们大家对于职场的第一印象常常是负面的、不如意的。那么在不如意的职场，神对我们基督徒的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一生中很大块的时间都会是在职场度过。正如前面所言，职场中充满了很多的压力，充满了欺压，充满了 PUA， 还有各样的不如意。面对这样的职场，求您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了您对我们的心意。感谢主，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如果我们将这人世间所有的职场来排排队，可能最挑战的或者说地狱级的莫过于身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在公元前605年到588年，以色列人实际上是经历了三次被掳的这样一个经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的器皿被一扫而空。那我们刚才也读到了，整个社会的精英，上至王族、祭司，下至官员，还有各样的铁匠、银匠，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日子怎么样？我们看看但以理书就特别的清楚。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年轻人，会被要求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所以他们的文化被篡改。他们会被逼去饮王的酒，去吃王的膳，因为巴比伦王无时无刻的不想去同化他们。然后他们的名字也被更改，去被起了巴比伦的文字。这些好像是好的，因为有王的宴、王的酒，但是一旦有任何的行差踏错，他们就会被扔入火窑，被扔入狮子坑。所以看来险恶是巴比伦这个职场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样的真实的职场，这样的挑战的职场，不知道身处其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真实的心底的反出来的那个词会是什么样子。我这里用了这几年在社交媒体中间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 run， run， 逃走。相信逃走离开巴比伦也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心底最真实的想法。也正是察觉到整个社会所弥漫的这样一种逃离和反抗的心态，假先知哈拉尼亚就在28章这里妄传神的信息。他说， 神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管辖以色列人的轭，在两年之内，神要将被掳的一切的犹太人都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它的底层的含义就是，被掳巴比伦不是神的安排，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你们可以想另外的去想。那这样的假信息在以色列人中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令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不再安心生活，他们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很快就可以离开那个流泪之地。但是神的心意真是这样吗？在28章的后面，我们知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让耶利米在众人面前说，哈拿尼亚，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你今年必死。所以就在当年的7月，假先知哈拿尼亚就死掉了。神不仅处置掉了假先知哈拿尼亚，他还透过耶利米将他的真实的心意传扬给身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这就是今天主席带我们诵读的耶利米书29章的1到14节。如果我们把这封信这段文字来分分段，我们大致可以分成4段。在前面神用话语告诉他们，是神他自己将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到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而他们被要求在巴比伦要安居乐业，在那里要建造房屋，栽种田园，生儿养女，人口增多。而且神好像对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去寻求他们被掳到的那个城市巴比伦的平安，为那城来祷告耶和华。在10到14节这里，神也告诉他们，他们在巴比伦不是2年之久，是70年之久。但是在这70年的颠簸流离中间，神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寻找就必寻见。面对这样的信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心里边可能会有很大的诧异。神啊，我们可是天天的在祭坛上口口声声的称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是你又是这样一位神吗？你要让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吗？而且我们的状况你知道吗？我们的家国破碎，我们被掳他乡，你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间来安居乐业吗？而且看看巴比伦人的心事吧，他们何尝对我们有任何的善念？群狼回顾，虎视眈眈，你让我们如何为这群狼之城来祷告求平安？神啊，您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面对这所有的疑问，所有的不理解，神将他的心意向他所拣选的子民娓娓的道来，说的是的，你们没有听错，这封信你们也没有看错，是我使你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但是好好看看你们现在的属灵光景吧，看看在耶利米书1章2章对你们的属灵生命是描述的是怎样的文字吧。在耶利米书1章这里写道，这民向别神烧香，溃败自己所神手所造的。在2章说的是，祭司不再寻求耶和华在哪里，讲律法的不再认识我耶和华神，你们的官长违背我，甚至先知靠的是巴利，靠的是别神来说预言，而你们这些普通的百姓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尺子。所以从上到下，以色列民，你们所有的人都违背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十诫中最大也是第一的诫命。但是神的心意不只是让他们被掳，让他们受罪，他们是会遭受家国破碎颠沛流离，但是在颠沛中神会帮助他们找回他们属天的属神的身份，让他们重新的亲近我们的神，呼求神，重新的寻求神。因为这一切的心意在耶利米书一章十节都已经揭示，都已经写明。这里写道，虽然我是向你们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轻浮之灾，但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坚立你们，是要栽植你们，是要把你们栽植在耶和华的生命河水里。看到这里，以色列人想必也还是将信就疑的。另外，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的挑战也会让他们嘀咕，神啊，你是帮助我们找回了属天的身份，我与你有了新的连接，但是诸般现实的困境是那么的真实，是那么就在我今天明天要现实去面对的，在这样的困境中我可以依靠谁呢？其实神的慈爱，神的应许从来没有离去他们。神对他们说，虽然你们是身处被掳之地，但是就在这个环境中你们会有我，会有万军之耶和华神。让我们看看耶利米书29章13节的这个经文，特别去按细细的体会中间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充分条件。经文它是这样提的，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英文版本的经文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When you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you will find me。 所以这个充分条件就是，无论你们以色列人现在身处何处，即使是在被掳之地，但是只要你们全心全意寻求耶和华神，你们就必定会寻见。当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就不再是一人独行，而是与人同行，困境中有神来担当。在诗篇中间也提到，他必扶持你，他也必不叫一人动摇。神现在已经让以色列人找回了他们属神的这样一个身份，重新与神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的一个连接。但是神的心意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安居乐业，独门独院，过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吗？表面上看起来，耶利米书29章5到6节好像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是神对于这批犹太人，这批以色列人，他们个人，对他们个别的家庭的一个个别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经文与创世纪一章的一些经文来对比的时候，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神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困境中来践行神在创世之初就已设立的对工作的美好心意。在我们的第一讲中间，灵恋长老带领我们了解到，神是工作的神，我们的人又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所以工作是神给人的使命，是神赐福这世界的一个呈现，一个渠道。 所以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召命，就是要让这地生机勃勃，让世界繁荣昌盛。所以当我们看完创世纪，了解了神对创世之初就对工作的心意，我们回到耶利米书的这五到六节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对他们这个独特的一个群体的一个个别祝福，更多的他的心意是要向外的，是要使整个这地生机勃勃，整个世界繁荣昌盛。当我们了解到这里，也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就知道七章祝福那城的这个召命也就自然的显现出来了。它不但是体现在耶利米书29章7节，它也出现在创世纪，出现在罗马书，出现在马太福音诸多地方一样。在第一讲中间，林安长老带领我们学习到基督徒是神在这世的代理人 agent， 我们这个代理人就要以一种反映上帝本性和品格的方式来工作，而我们的神他的本性就是爱，就是祝福。在罗马书，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到，他就是那样一位定义让他的爱子挂十字架，赐生命给所有人的这样一位神。他就是那位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的那样一位神。所以作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理人，我们就会被呼召以一种反映上帝的本性和品格的方式去工作。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就是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去展现我们属神的身份，爱他人，祝福他人。到了这里，我们小结一下神对被掳的以色列人他的心意。在各样的颠沛流离中，我们的神定义要将他们寻回，要利用各样的环境与他们重建活泼的生命的真实的连接。在这被掳之地，让他们践行见证神祝福人的使命。我们讲完了以色列人，讲完了犹太人，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今天的我们在职场可能受到的压力与巴比伦帝国，我想那种铁腕统治应该说是相去甚远。但是我们的身份与身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却是毫无二致，我们其实与他们一样，也是寄居者、异乡人和流亡者。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我们就与我们的神断绝了关系。流亡就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生存的状态，这种分离只有当我们回归到天家的时候才能够得以解除，我们与神的关系才能得到恢复。而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既是天国的子民，也是流亡在现今的世界中。新约圣经不断地提醒早期教会，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者，是流亡者，我们的家乡是天国，是天城。流亡同样也是我们在职场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一天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所身处的这个职场，它奉行的价值观其实在很多地方是与我们的天国的价值观相背离的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流亡这一个视角就帮助我们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圣经框架。 这个流亡的这个视角帮助我们能够转变我们的思维的模式，彻底改变我们对日常工作中的很多的不切实际的期待。比方说，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赋予我们安全感、价值感和认同感，我们渴望舒适、安全又有好的配。这种工作，这种期望实际上是赋予了工作它原本不应该承担的重担和价值。在工作中，当我们不可避免的受到挫折的时候，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巨大的失望。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职场，我们的公司是我们的流亡之地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对于工作的期望，更好的接纳工作中间的限制。流亡这一视角也能帮助我们接受一个事实，我们身处的这个职场其实是我们无论是这个公司还是那个公司，总体来说它就是我们需要长期去待的这样一个家，是我们重新去认识我们自身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真实身份与使命呼召的地方。就如同以色列人在70年的被掳之地，在颠簸中神帮助他们找回了他们的属神的身份，重新的亲近神。流亡这一视角也能够帮助我们创造性的在职场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被要求去忠实履行我们的职责，但这一忠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被动的去顺从或者盲从我们现在职场中所弥漫的种种的文化。相反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身份是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人，我们要以一种反映出上帝的本性和品格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工作，让上帝的信实可以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让上帝的祝福也可以透过我们延伸出去。这种流放，上帝也呼召我们去寻求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处的机构的各样的益处，如同上帝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詹姆斯·戴维森·亨特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他提出了忠实临在，或者说另外一种翻译是忠实见证的这样一个神学范式，以此作为基督徒在当今世界忠实的参与主流文化并以及工作场所的一种建议。他的神学概念其实就源于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耶利米书29章，他也是以耶稣道成肉身为基础的。他强调基督徒不应该通过政治对抗或者孤芳自赏式的逃避来改变世界，而是应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细细点滴的这个忠实的见证中来体现上帝的国度。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基督徒祝福世界不是透过一个宏大的有很多基督徒一同来参与的一个福音的 program 来实现的，而是以我们每个个体存着谦卑的心行出忠实的陪伴，在非常细微的小事上，在平凡的服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见证上帝的爱。他建议基督徒不应该追求世间的权力、影响力这些个人的成就，相反的，应该去细心去寻找上帝对我们每个个人的呼召，在这种呼召和旨意下作为上帝的代表 在世界中去见证我们的神的爱和救恩。他也建议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专注于四墙之内的教会活动，或者是团契弟兄姐妹内部的各样的分享或者联谊，而应该在教会中的所有的领域中都去积极的参与，在参与中体现上帝的慈爱。不应该透过在人前的辩论，或者说从高向低的道德的审判，来赢得众人的称赞，或者说赢得文化的认同。相反的，我们应该以爱和连续和恩典为目的的这些细微的服事，在服事中来体现上帝的国度。基督徒也不是忠实临在，也不是个别所谓的长老或者说执事或者是传道人的这些个人的行为，而是在整个群体中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陪伴，互相的诉说各自的难处，但是我们共同参与集体见证，在共同的与神连接中展现上帝国度的价值观。当我们明了我们身为流亡者，流亡者身为忠实临在、忠实见证者的身份，重新进入职场的时候，或许我们的职场环境仍然是一样的恶劣，但是因着我们身份的不同，我们的回应可能也能会不同。回到身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那些向往利益、向往金钱的那些巴比伦人，他们肯定会留下来，但是在各样的与巴比伦人的各样的纠缠沟通中间，他们慢慢的就会被同化。而那些听从了假先知，或者说他们心里有各样的孤芳自赏的这批人，他们就会离开，他们说这是恶的，我们要跟这城拒绝交往。但是神的心意是属耶和华的要留下来，带着神的祝福在这城生根发芽，因为他们在那城是要去祝福，去见证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身处的职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定是要活出我们属天的身份，相信就在当下我们所经历的是神的美好的计划。在逆境中，在每一天的真实的挣扎中与我们的神同行，调整我们生命的焦点，在与神同行中去体会他的美好、他的心意。面对各样的挑战，本着神的祝福和应许，我们去展现上帝赐下的生机和平安，让这信实和平安可以透过我们彰显出去，我们的上帝的祝福也可以透过我们延伸出去。已故英国的首席拉比萨克斯，他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在这里我也分享给大家：上帝给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身份或者是存在的使命，就是在万国和上帝中间做那美好的桥梁，让世人可以认识上帝，与上帝和好。今天的信息主要的部分就到了这里，后面是一些分享。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选了一个例子，是约瑟的故事。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会明了，约瑟的确是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在后面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传道鼓励我，可能会不会考虑用一些个人的见证，毕竟跟大家的环境可能更加的接近。所以在这里容我有一些 个人的分享。在几年前，弟兄我因为神的带领加入到一家新的公司，那入职开始就感受到办公室有重重的张力，具体来说就是团队与团队之间，主管与主管之间有不小的角力。所以这里我选的这个图，我觉得是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同在一个办公室，不同的团队被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那对方的主管从一开始就对我就因着这样的缘故就有不认可不接触，也对我有各样严厉的要求。举个例子啊，就说这待在那里的几年，我的年度的评价总是公司平均的，因为我自己的公司团队的主管会给我最高分，但是对方主管会给我零分最低分，所以我总是平均的。在那样的环境我应该怎么办呢？在那时我也是初初的开始与我们的神同行。我在我的电脑的屏幕上写了一个报事贴，每一天我都会问自己，小杨，你是否相信今天你所遭受的、所面临的、所经历的神都知道，但是神允许在这样的环境中圣灵与你同在？你是否相信神所加在你身上的会小于你所承受的呢？你是否相信神利用今天这一切让你更加朝向他？在祷告中我回应神，是的，我相信，因为你是赐平安的那样一位神。带着这样的与神同行，我重新回到每日要去面对的职场，因着神的祝福，我开始有一些的变化。最开始我不将对方对我的对待 take personal， 或者说不太往心里去，因为神让我明了我们的在人世间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对方，无论是我，无论是长老，无论是执事，无论是传道，无论是坐在下面的你们的每一位，我们其实有很多自己的限制，有很多罪性。那位主管仅是与其他人一样罢了，所以在我的心里没有对他有特别的埋怨。在工作中我也是竭尽所能，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在那人面前无可指摘，这是有的，但是另外的原因是因为我深知到这个地方是神带领我来的。我也开始一起牧师的教导，开始在职场努力去做一些见证。在右边的这几句话可能在一些弟兄姐妹的灵修群里头都有。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全教会的一个灵修群，在3月27天27日，我们的牧师在中间分享了他对基督徒的工作意义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看见。神需要我们吗？可能不需要我们，但是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因为在工作中我们可以与神同行。就在这种与神同行中间，我们会更加认识我们的神，而这种认识是跟其他场合认识我们的神不一样的。另外，透过我们对工作的不同的态度或者动机，这种态度或者动机可能不是人在人面上可以察觉的，但是在每天与你工作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会清清楚楚地 知道的。在这种清清楚楚的察觉中，他就有机会认识到我们生命中最底层的我们所敬拜的那样一位神。所以按照我们牧师的教导，就努力去做那美好的见证。2年后神带领我离开这个公司。在离开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给过去一起工作的同事写一封信。当时我也不知道咋想的，觉得在这里这两年的确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写下了这样的几句话。亲爱的同事，你或许知道我是一名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说，工作既是我们今世在地上，也是将来我们在天上将要从事的事。这是我们效法神并以此荣耀他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共事两年之后，您可以认同 Aaron 在这里在践行为荣耀神而工作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就这样我就离开了这样一间公司。在几天后，我的私人邮箱收到了公司里一位主内姐妹，她也是我们的人事部的经理的一个个人的回复。她说，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在职场是可以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并荣耀我们的神的。你的言行也提醒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基督，我们不必去追求讨人的喜悦，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讨了我们的神的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身处的职场现在是怎样的环境，你们的老板、你们的同事是否友善，你工作是否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神有那美好的计划在你身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神会让你更加的与他亲近，与他有生命活泼的连接。而神要透过你在工作中的各样的细微之处，你所体会体现出来的点点滴滴，让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你的客户有机会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这样一位神。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在代表基督，所以让我们大步走，一同行。好，谢谢大家。